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！欢迎弟兄姐妹来到直播间。我们这个直播间是一个单单的传讲耶稣基督的直播间。我们单单的高举这位救赎的主，这位永活的真神，这位神独生的儿子。他是赐生命的主。透过整本圣经，我们知道他是整本圣经66卷的主题、中心。他是先知预言的中心。阿门。他是三位一体神的中心。他是活出来的生命，所以当我们阅读圣经，我们就会发现他是圣经各样属天事物的预表，属天一切事物的预表。所以当你打开圣经，你会发现基督。是我们的中心，它是我们的生命。阿门，这简直太奇妙了。所以，我们唯一的使命就是认识基督，竭力的认识基督，竭力的活出基督，竭力的在各样事上彰显基督。这使得我们一举一动都满有基督的样式，这使得我们越来越长成满有基督的样式，这使得我们都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。阿门。我们做谁所做的事？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。赞美耶稣，所以这非常奇妙，非常奇妙，他是非常非常奇妙的神。所以，如果你不认识基督，你就不认识神，因为基督是神的奥秘，他是神极大的奥秘。阿门。所以我们认识了神，才真正的认识了基督。不认识基督，我们就不认识神。认识神太宝贵了，认识基督太宝贵了。所以，当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当我们知道我们要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，基督的生命，我们就务要竭力的追赶，竭力的认识他，竭力的效法他。阿门。信他所信的，说他所说的。做他所做的，让别人看见了我们，就看见了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让世界透过我们来认识基督，因为他是生命。基督是谁？他是生命。刚才我说，他是活出来的生命。所以，当你打开圣经，你看圣经里那些凡被圣灵充满的、大有智慧的人，都是活出了谁的生命？基督的生命。这简直是一个奥秘，我的弟兄姐妹。我们虽然还没有讲到这里，那我也要让弟兄姐妹知道。 它是圣经66卷的中心，它是先知预言的中心。阿门。它也是什么？活出来的生命。所以你看，整本圣经凡被圣灵充满的这些人，被膏抹的这些人，祭司也好，先知也好，君王也好，哎，他们都在活出一个生命，谁的生命？基督的生命。你总能在这些人身上看到基督生命的影子，是还是不是？所以我请你们打出来。基督是活出来的生命，阿门。所以，当你读以撒的故事，你发现这和基督有些相似；读雅各的故事和基督有些相似。读约瑟的故事和基督有些相似，读摩西的故事和基督有些相似，读约书亚的故事和基督有些相似，读大卫的故事和基督有些相似。哇，怎么有些相似？哦，原来基督是什么？活出来的生命。所以我们都必须知道这些。基督是神的奥秘，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从来没有，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了出来。阿门。所以活在旧约里的人看见的都是影子，活在律法之下的人看见的都是背影。没有真正的看见神，唯有在基督里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阿门。道成了肉身的形状，成了人的样式。阿门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会发现，你真的会发现，在律法之下的人，他们不真正的认识神。你不真正的认识神，你怎能活出生命呢？你怎能活出大能呢？你怎能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呢？阿门。所以，耶稣基督来废掉了律法。阿门。律法没有，也不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哼，当神把摩西招到山上，摩西没有看见神的面，没有看见神的脸。你还记得吗？但我们今天和神面对面。我们今天和神脸对脸了，简直太奥秘了，所以我愿意分享这一系列的课程，这是非常丰富的一个系列。阿门。啊，讲的有点长，啊，就是讲的有点长了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忍受，啊，但是。如果你学了这一系列课程，你却打下了美好的根基，打下了非常好的属灵根基。阿门。赞美耶稣。好，我们继续学习，它是先知预言的中心。路加福音24章21到25节，这是耶稣基督 复活以后，哎，他的门徒们呢，发现耶稣复活了，找不到他了。人们就在路上议论，边走边议论。这个时候，耶稣出现了。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，就是他。因为他们在议论。不但如此，而且这事的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。说他被杀了，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成为替罪羔羊了。再者，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，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，不见他的身体，就回来告诉我们说，看见天使显现，说他活了。人们正在议论，有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，所遇见的，正如妇女们所说的，只是没有看见他。人们还在纳闷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复活了没有啊？为什么看不见他？这个时候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注意，耶稣出现在他们面前，他们并不认识耶稣，并没有看出来是耶稣。耶稣对他们说什么？无知的人呐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。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，这和很多人是一样。我们在传讲耶稣基督是先知预言的中心，人们读圣经，人们却没有读出来，人们却不知道他就是替罪的羔羊。人们却不知道他受鞭伤，我们得医治；他受刑罚，我们得平安。人们不知道他就是受膏的那一位，人们不知道他的宝血大有功效。人们真的信得太迟钝了，弟兄姐妹，有多少人都不相信他的宝血大有功效呢？每天还要自己认罪，自己认罪，过着可怜巴巴的祈祷生活。你的祈祷不是在神面前欢欣的、喜悦的祈祷。我们为什么欢欣喜悦？因为耶稣基督做成的一切。阿门。因为他是我们的救赎主，救赎已经完成。但是在很多人的眼里，很多人的心里，救赎并没有完成，他们还要再祷告神救他们，还要再祷告神医治他们，还要祷告神与他们同在。他们信得太迟钝了，他们好像没有读这预言书，好像没有读这先知的话语。有太多太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，他们还要祷告神与他们同在，还要祷告神可怜他们。耶稣基督何等可怜我们，已经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何等爱我们。阿门。主啊，求你帮助他，帮助没帮助你？替你死了，帮助没帮助你？阿门，所以信得太迟钝了。有多少人信得这样迟钝？有多少人呢、啊？有多少多少人都不知道他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就是白纸黑字在那里写着都不信，他还要相信他是老旧人，信得太迟钝了。无知的人呐、啊，这些人是无知的人呐、啊，无知的人呐、啊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。谁是无知的人呢、啊？看了这书没有信的人呢、啊？无知是没有知识，没有见识。 无知的人多还是不多？多还是不多？每次聚会，主啊，求你和我们同在，不用求时刻同在，我们过的日子就是与神同在的生活。啊，不是非得聚会了才同在，非得祷告了才同在，那还叫以马内利吗？啊，不祷告就远离你，不聚会就远离你，聚会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和我们同在，这是做的什么事儿？我记得我看了一个视频，每次聚会有个牧师带领着大喊三声“主啊主啊主啊”，怎么了？遇到危险了？啊？神不听你祷告了？神不和你同在了？怎么能这样？怎么信得这样迟钝？怎么这样无知的生活？怎么过着这样无知的生活？所以这一系列课程一定要大讲特讲。路加福音16章31节，亚伯拉罕说：“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你若不从摩西和先知的话上。”哎，认识基督，那有一个死人复活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你也不信，你根本不信。路加福音16章31节。阿门。对不对？这是财主啊，跟耶稣基督的对话啊，跟亚伯拉罕的对话呀。这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，浑身生疮，被人放在财主家门口，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。并且狗来舔他的疮，后来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怀里，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。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什么？拉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：“我主亚伯拉罕呐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。”今儿蘸点水，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火焰里极其痛苦。你看，哎，这个谁呀？这个财主，这个财主都没有信。有一个从死里复活了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。有多少基督徒都没信，都不知道基督复活是怎么回事儿，他都不知道耶稣基督复活，我们和他一同复活，他都不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乃是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，乃是带领我们开始全新的生活，根本不知道，这全新的生活是活出大能的生活，是除灭魔鬼作为的生活。昨天我们讲了一个主题，我们分享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属灵的话语，叫什么？属灵的征战就是除灭魔鬼的作为，阿门，没有别的。赞美耶稣，没有别的，唯有活出基督来。路加福音18章31到34节。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：“看呐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先知所写的一切事 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。阿门。你要不要关注先知所说的一些话？在哪里？旧约先知所说的一些话。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，他们要戏弄他、凌辱他、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并要鞭打他、杀害他。第三日他要复活。这些是门徒一样也不懂得，意思乃是隐藏的，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。读了先知书也是不懂。耶稣把先知书上的所说的讲给他们，他们也是不明白。今天我们不一样，圣灵降在我们身上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是我们唯一的老师，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师尊。阿门。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，在我们里面有最好的老师。打出来，在你里面有最好的老师。最好的老师。所以你为什么姜牧师你怎么这么能讲？是不是？有的牧师讲一场道要准备20天，一场道准备20天。说真话，为什么我们这么能讲？天天讲，天天讲，天天都有新东西。原来是我们里面有什么？最好的。唯一的师尊住在我们里面。阿门。他知道他的羊需要什么。他是好牧人。一定一定要过着与基督联合的生活，与主联合的生活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讲，我们昨天讲了关于基督的，关于他出生的身份的预言。阿门。今天我们讲，哎，他被作为替罪的羔羊被卖，被钉十字架，被受痛苦，这里面都有预言。诗篇41篇9节，连我知己的朋友，我所倚靠，吃过我饭的，也用脚踢我，指的是谁？犹大。约翰福音13章18节，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，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，现在又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，同我吃饭的用脚踢我，说是犹大出卖了什么？耶稣。所以都是预言。好，被卖30块银子。撒迦利亚书说啊，11章12到13节，我对他们说，你们若以为美，就给我工价，不然就罢了。于是他们给了30块银钱，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。耶和华对我说，我要把众人给我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，我便拿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。这还犹大做的。马太福音26章15到16节，我把它交给你们，你们愿意给我什么？你们愿意给我什么？哎，干什么？他拿着这钱干什么了？他不敢自己要，他交给圣殿。犹大呀，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，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卖他。然后紧接着什么？对呀，我把他们交给你们，你们愿意给我什么？对，他把耶稣卖了，卖了30块钱。这是卖了30块钱。然后呢，他不敢要这个钱，他交给圣殿，然后圣殿这些人拿了钱交给了摇户。阿门。你们这通通都是预表。 你看，耶稣被卖的钱，哎呀，写错了，买了一块田。撒迦利亚书说11章13节，耶和华对我说：“我要把众人给我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，我便拿着30块钱在耶和华殿中丢给摇户了。”马太福音27章5到7节，犹大把那银钱丢在店里离去了，出去吊死了，吊死了，那个肠腹崩裂，从树上摔下来。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：“这是血价，不可放在库里。”他们商议，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，为要埋葬外乡人。奇妙不奇妙，弟兄姐妹？这在旧约里通通有预表。撒迦利亚书13章7节，这里说什么？耶稣的门徒四散离开，都有记载。大军耶和华，这耶和华说：“刀剑呐，应当兴起，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，攻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。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。”马太福音26章31节应验。那是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的天哪！”耶稣是不是看中先知的预言？经上是这样说的，一定会发生。这耶稣信的不迟钝，我们信的都太迟钝了。耶稣太相信预言了。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马太福音26章56节，耶稣被抓的时候，这一切事情成就，要应验先知和圣经上的话。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，都离开他逃走了。弟兄姐妹，这里面有一件事情，有一件什么事情？就是很多人都说，使徒们为什么能行神迹，我们为什么不能？因为使徒们是耶稣亲自带出来的，哈哈，耶稣训练他们3年半，所以他们能行神迹。好像使徒们和我们有区别，我告诉你，这样的认知大错特错。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之前，使徒们也是没有胆量的、没有信心的、没有能力的，是还是不是？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圣灵降在他们身上。他们有信心、有胆量、有谋略、有智慧、有能力，是还是不是？也就是说，他们没有得着新生命之前，他们都是软弱的；但得着了基督的新生命，每一个人都活出了基督的样式，还逃跑不逃跑，都紧紧的跟随，都开始了与神合一的生活。阿门。所以这里面一定要摒除一个概念，就是耶稣基督当年带的门徒，当然他们很厉害。弟兄姐妹，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：耶稣基督当年带他们，那个环境还不如我们。为什么不是我们？耶稣基督当年带他们，你看，耶稣得和他们同在，和他同在就不能和他同在，和他同在就不能和他同在。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你看，哎，有的门徒就没有，就不相信那是主，对不对？多马就不相信，多马说：“我非得摸摸，非得看看。”弟兄姐妹。今天圣灵和我们同在，我随时和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启示我们，对我们的心说话。这个条件，我们现在的条件，真比耶稣基督当年带门徒的条件要好得太多了。耶稣当年要去祷告，耶稣要去祷告自己独处，就不能和门徒同在。 今天圣灵随时和我们同在。我请问是还是不是？我请问是还是不是？你答出来，我的弟兄姐妹们，你看见门徒软弱不软弱？这个时候是他们没有得到新生命，耶稣基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但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40天向他们显现，他们又都被圣灵充满，他们都不一样，没有一个是软弱的。没有一个是软弱的，没有一个是无能的，没有一个是没有信心的，是还是不是？永远，永远，永远，不要把自己排在那个无能的行列里，不要认为自己无能，不要认为神对你、对我们和对使徒们不好。圣经明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圣灵会极大的、更大的降在我们身上，超越任何一个时代。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？人口爆发，阿门，步伐增多，所以人们要更加有能力。哈利路亚。好，耶稣被假见证控告，诗篇35篇11节，做假见证人起来控告我所不知道的事，诗篇109篇2到3节，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，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，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，用无故的攻打我。当耶稣基督被钉在被审判的时候，是不是这样？马太福音26章59到60节，祭司长、长老和全会众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，要治死他。是不是？而律法规定不可做假见证。阿们，他们做假见证。我们给大家讲过，认识那些杀死耶稣的人，还记得吗？这节课还记得吗？认识杀死耶稣的人，还记得吗？记不记得？那些杀死耶稣的人违背了十诫，一条也没剩下，一条也没剩下。你说活在律法之下，表面光鲜，穿着长袍子，坐在高位上，里面没有真正的敬虔呐。任何一个人，直到如今，如果你高举律法，不高举基督，你过的依然是这样虚晃的生活。是与基督为敌的生活，是得不着实据。是的，虽然许多人来做假见证，总得不着实据。幕后有两个做假见证的前来说，哎，这个就不说了，我就讲到这个，他是被虚假的控告，被假见证控告。阿门，是不是这样？谁杀死了耶稣？活在律法之下的人。好，经历羞辱。哎，这都是圣经预言呢。哎，他为什么被羞辱啊？因为他代替我们受羞辱。阿们。为什么人们做假见证害他呀？因为要给他定罪，要把我们的罪加在他身上。是还是不是？他没有罪，他才有资格承担我们的罪。这都是奥秘，都是奥秘。 所以，当我们查考耶稣基督的故事，我们发现了神在耶路撒冷为我们这些罪人将他的儿子，独生的儿子，作为替罪的羔羊为我们献上。我说过，神在耶路撒冷为我们这些罪人举行了一场宏大的献祭仪式，为我们举行了献祭仪式。乃是把他的儿子作为替罪的羔羊，把我们的罪加在他儿子的身上，使他的儿子流出血来，使他的儿子被我们杀害，被罪人杀害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阿门，替我们死了。阿门，他是我们永远的赎罪祭，永远永远。Forever，永远，哈利路亚，是还是不是？神为你预备了羔羊吗？神为你预备了羔羊吗？神为你我举行了宏大的献祭仪式吗？他死是为我们死，为的让我们活。阿门，是还是不是？他无辜被定罪，为了是承担我们的罪。所以他的宝血永远有功效。这个祭物，这个在旧约里一切的祭物都没有复活，但我们的祭物却复活了。神为我们献上的祭物却复活了。我要告诉各位，我要告诉各位，耶稣基督的宝血永永远远的洗净了我们的罪，永远有功效。阿门。过去的、现在的、将来的，通通洗净。旧约里人们献祭。旧约里人们献上的祭物，弟兄姐妹，一年一度，他们得献上赎罪祭。他们的这个祭物的祭牲的血，只管一年，而且不能真正的洗净。但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却能洗净于我们一切的罪。不但如此，请注意，不但如此，打出来，不但如此，你就打四个字，不但如此。什么事儿啊，弟兄姐妹？旧约里那些替罪的羔羊，没有一个能代替我们胜过罪，他只能遮盖罪。但我们的羔羊，神为我们举行的献祭仪式，我们的神为我们所献的羔羊，替我们死在罪上，替我们死在律法之下，也怎么样？替我们复活，胜过了罪，胜过了死亡，胜过了一切黑暗权势。所以，神为我们献上的祭物，真是完美的祭物。阿门。律法之下献的祭物，没有一个复活，没有一个能胜过罪。我说的是还是不是？打出来看看，我看看是还是不是？他复活了，胜过了罪，胜过了死亡，胜过黑暗权势，替我们，所以他是永远的赎罪祭，他得胜于罪，得胜于死亡，得胜于黑暗权势，他才是永远的赎罪祭。一个重要原因，他复活了，死亡不能囚禁他。阿门，这真理好还是不好？你请跟我说。 每天每天浸泡在神的话语里，每天每天在这里读神学，好还是不好？昨天有个老姐妹也给我留言呢，江牧师，我在这里，在你这里读神学了，我这么多年就盼着能读个神学，这么多年就盼着能读个神学，拿不拿文凭不重要，得认识神。哎呀，说的太好了。说的太好了，渴慕啊，那是对神的渴慕啊，真是渴慕啊。阿门。好，耶稣经历羞辱，这是预言。以赛亚书50章6节，人打我的背，我任他打；人拔我两腮的胡须，我由他拔；人辱我、涂我，我并不掩面。这些都是代替我们当受的，我们当受的羞辱啊，弟兄姐妹。所以今天有人殴打你，有人骂你，有人攻击你，有人伤害了你，在你的心中留下了阴影。你要对那个阴影说：“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的一切羞辱已经被耶稣基督代替，我的一切羞辱已经被耶稣基督担当。”阿门，羞辱离开我。以赛亚书53章3节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哎呀，我们掩面，仿佛像他掩面不看的一样，他被藐视，我们也不尊重他，是不是这样？谁尊重他？人们用鞭子抽打他，吐唾沫在他脸上。人们把荆棘编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人们给他簇喝，人们用枪刺破了他的肋旁。哎，有谁关心他？门徒都跑掉。诗篇22篇7到8节，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，他们撇嘴摇头说。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，耶和华可以救他吧？耶和华既喜悦他，可以搭救他吧？你看，你看，为什么神不救他？他不是出于神的。这犹太人，这都是预言。紧接着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应验，马太福音26章67到68节，他们吐唾沫在他脸上，用拳头打他。也用手掌打他，说：“基督啊，向我们说预言吧！打你的是谁？啊，弥赛亚呀！你说你是弥赛亚，你是吗？弥赛亚来肯定要说预言，弥赛亚来肯定要神迹奇事，弥赛亚来要救所有的以色列人，你为什么连自己都不能救啊？这犹太人的认知啊。马太福音27章28到30节。”他们给他脱了衣服，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，用荆棘编着冠冕戴在他头上，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：“恭喜犹太人的王啊！”又吐唾沫在他脸上，拿苇子打他的头。你看看，不承认他是王，要承认他是王，会拿杖放在他手里，拿苇子放在他手里。那芦苇代表了脆弱的生命，记得啊，不是杖。你要知道，被钉十字架，这都是预言。诗篇22篇16到19节，犬类围绕我，恶党环绕我，他们刺了我的手，我的脚，被钉十字架。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，他们瞪着眼看我，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致歉。耶和华呀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我的力量啊，求你快来帮助我。所以大卫呀，在灵里都看见了这一切呀。大卫啊，真是啊。真的是有神的灵在他身上，他不单是一个君王，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，怎么说， 非常非常值得信赖的先知，他口里出来的话，值得信赖的先知，属神的先知。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，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赐，必为我悲哀。如上他们的独子，又为我忧愁；如上他们的长子，这都是预言啊。他们刺没刺他？把门把他钉在十字架，分没分他的衣裳？马太福音27章35节，于是他们将他钉十字架，又撤自牵，分了他的衣服。这要应验先知的话说，他们分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自牵。使徒行传2章23节，他既按着神的定见定旨先见被教育人，按照神的定旨先见，什么先知的预言呢？被教育人，你们就捉拿他，并借着恶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你看耶稣受了多少痛苦，受了多少羞辱。我在准备这些课程的时候，我流了无数好几次的眼泪。我流了好几次的眼泪，弟兄姐妹，他为什么受了这么多苦？为什么如此受刑罚？一切都是为了我。所以，整本圣经你会发现呢，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神的中心。阿门，三位一体神的中心。你读旧约，我跟弟兄姐妹说过，你一定要读出基督，因为你是活在哪里的？活在新约里的圣徒。你明白这经上所写的话，是还是不是？如果你不是新约的圣徒，你没有主的灵在你里面。你没有基督成为你的生命，你读这本书是艰难的。阿门。当圣灵在你里面，当你认识基督，你再读这本整本圣经全是亮光，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是与人通达。你可以打出来吗？整本圣经都是亮光，闪闪发光。闪闪发光是谁？都是基督。是还是不是？我问你是还是不是？简直太棒了！简直太棒了，弟兄姐妹。所以，听了这个课程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就不能再我的神，我的神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。你看有多少人，有多少教会就讲我们的神，不讲基督。哎呀，太令人可惜了！这么宝贵的时光，你不认识基督，啊，你不高举基督，你不认识基督，你不能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。你不认识基督，你做不了任何事情。阿门。基督被人藐视弃绝。以赛亚书53章3节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我们刚才也查考了，对吧？我们掩面仿佛像他掩面不看的一样，他被藐视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诗篇118篇22节，匠人所锯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阿门，它成了我们生命的根基，成了我们生命的基础。以赛亚书49篇7节，以色列救赎主耶和华并他的圣者，对那被人所藐视、本国所憎恶。 官长的仆人如此说，君王要看见就站起，首领也要敬拜。都因信实的耶和华，又因以色列圣者的缘故，我要拣选你。这预言了什么？人们会被拣选，人们会被拯救。被谁拯救？被他们所藐视的、所厌恶的、所憎恨的。阿门。所以，约翰福音1章11节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干嘛？不接待他。要把他推下山崖，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不接待。路加福音23章35节，百姓站在那里观看，官长也嗤笑他说：“他救了别人，他若是基督，神所拣选的，可以救自己吧？”没有一个人站在他的一边，对。站在他的立场上说话，没有一个人帮助他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，为的是什么？代替我们的痛苦，代替我们的忧患，为的是替我们死，为的是替我们承受刑罚。阿门。基督担当我们的忧患和痛苦。以赛亚书53章3节，我们刚才读过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读第4节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，我们却以为什么？哎，他是该受的，他是有罪的，控告他们做假见证吗？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你活不活在平安里？你活不活在健康里？你没有理由不健康。我对所有的人说，你没有理由不健康。我至今想起来。我至今想起来，我在一个城市生活，那个城市举行了一次盛大的，啊，都建，那年都，那些有些年都建文化广场，还记得吗？还记不记得？多少年了？有没有10多年？20多年？我看看，有得有20年了。很多城市都建文化广场，我在那个城市。我骑着自行车，骑着电动车经过，我就想起了这句话，想起了哪句话？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说这个广场是干啥的？这不是布道家的场所吗？我说有一天我就站在这广场上，告诉所有人，疾病已经被代替，刑罚已经被代替。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都要得享平安，得享属天的健康，因为疾病已经被解决了。疾病被解决了没有？你告诉我，疾病被解决了没有？鞭子打在了谁的身上？刑罚在了谁的身上？我骑着电动车，我本来要从那个广场经过，我停在那里，环顾。我说有一天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，谁是真正的大医生？一切疾病都来自灵界。为什么人凭着肉体解决不了疾病？我们听我讲到，里面有医生啊，跟我聊天，真解决不了姜牧师啊。很多人呢、啊，都是什么？都是小白鼠啊。他今天研究了一个药，明天出了一个药，都去做实验，因为治不了了，只能等着 医学上现在当前的医学治不了的病，都得等着是新研究出来一个药物，正在临床，正在什么研发，正在什么做去做小白鼠。他做一个那都解决不了。他说这个疾病真是人类的大问题。但是疾病被谁解决？疾病是属灵的，疾病是灵界的事情啊，人能解决吗？我说你人能不能解决？解决不了，只能什么？只能动手术切掉。只能动手术切掉，切不掉的，你像什么渐冻症，切不掉，切哪儿？没办法，只能等死。能切掉的全切掉，对不对？疾病只有耶稣基督被代替了，只有我们的疾病加在他身上，我们的刚受的刑罚加在他身上，全都代替，没有一样不代替。阿门，所以他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的是我们的痛苦。记得是我们的痛苦。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奥秘，我现在想起来，我跟大家说说。我跟大家说说。律法之下，律法之下，神对人说：“你们要怎么样？看到没有？你们要遵行神的话，你们要遵行我的律例典章。人能不能遵行？不能遵行。所以律法过的是与人为中心的生活，是失败的生活，失败的生活。但耶稣基督来了，怎么办？把我们做不了的，我们承受不了的。”都加在耶稣基督身上，阿门。这使得什么？使得我们都开始过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，叫什么？如今活着不再是我。律法之下不是，律法之下不是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律法之下是我要遵行，你要遵行，你要遵行，你要遵行。遵行不了怎么办？我再强调一下。那遵行不了就是犯罪，对不对？天天犯罪，律法之下，律法使人，律法引动人犯罪，律法是定罪的指示。然后谁来了？中保来了，耶稣基督来了。哎，他替我们承受律法之下当受的痛苦、死亡、疾病、咒诅、羞辱、贫穷。那紧接着怎么样？我们这些被代替的人，被救赎的人。都再也不过着我要遵行的生活了。我们要过什么生活？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律法之下活的是我，活不出来。耶稣基督把我们受的，把我们那些活不出来所犯的罪，都加在他身上，都他替我们受刑罚、受鞭伤、受审判、受羞辱、受贫穷、受咒诅，对不对？这把牛打出来，我看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都加在中保身上。都加在救赎主身上，那紧接着我们和基督一同复活，哎，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赶紧吧！所以我要对很多律法之下的人说，赶紧宣告：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吧！你别我了。我说的对还是不对？这是个奥秘啊。这是不是奥秘？这是不是奥秘？阿门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这个打得好，谁呀、啊？哎，我们今天不是遵行神的话，我们是活出基督，因为他就是神的话本身。是不是奥秘？我们今天是活出基督，活出基督就是活出神的话了，因为他就是神的话本身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极大的奥秘。为什么很多很多人愿意活在律法之下？愿意活在律法之下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奥秘，他们不知道生命的奥秘。生命超越律法呀， 所以我们讲基督和律法的区别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了对你有帮助。人们不知道基督和律法的区别啊。极大的奥秘，所以彼得前书二章24节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我们都得了医治，疾病的问题，所有的疾病都加在耶稣基督身上，就如同死亡加在耶稣基督身上一样的。这里面有一个事情，是个什么事情？我们可以相信耶稣基督替我们死，但很多人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代替了他的疾病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健康是要彰显出来的。人们以为活出健康是难的，实际上，弟兄姐妹，实际上人们理解片面了。耶稣基督既然替我们死，我们今天都活出基督的生命。我们是活出生命啊容易，还是活出健康容易？弟兄姐妹，按真理说都是一样的，因为什么？活出生命需要圣灵的大能充满。哎，我们讲完这一系列，我们讲完先，他是先知预言的中心。我们讲他是活出的生命，你就会发现，在旧约里那些圣灵降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活出了基督。阿门！你活不出基督，是因为你没有圣灵。哎，你活不出健康，也是因为你没有圣灵在你身上。没有圣灵在你身上，是因为你没有相信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是还是不是这样？就是一到真正的叫什么见真章的时候，见确据的时候，人们都不信了。疾病已经被战胜，打出来，疾病已经被战胜，痛苦已经被战胜，咒诅已经被战胜，打出来，疾病已经被战胜。阿门。贫穷已经被战胜，因为他替我们受刑罚、受鞭伤、受贫穷，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全部战胜。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一点，我们提到了旧约里的祭物没有复活的大能，而神为我们献上这完美的祭物，不单单替我们死，也替我们复活了。彻底的战胜了罪，彻底的战胜了死亡，彻底的战胜了一切黑暗权势，所以他成了永远的赎罪祭，他战胜了，打出来他战胜了，还用不用再献祭？啊，你一祷告主啊，求你流出宝血，天天让耶稣流出宝血，好像耶稣没战胜罪一样，没战胜死亡一样。不要再有这样的信仰，我再说一遍，不要再这样。全战胜了，哎，战胜了还用不用再先进？战胜了死亡还用不用再死亡？那你跟我说，阿门。哇，你们打得太好了，我说下你们打啥？咒诅被战胜了，死亡被战胜了，贫穷被践踏了，阿门。疾病被战胜了，一切的罪被战胜了，还在畏罪献祭啊？啊？我们都和基督一同复活了。我们都胜过了罪，胜过了死亡，因为什么？得着了基督的生命。基督的生命呢，复活大能的生命，是胜过罪、胜过死亡、胜过黑暗权势的生命。所以这物神为我们献上的祭物，前所未有，完美的祭物，完美的救恩，无可比拟。所以我们要每逢领圣餐纪念主， 对不对？那是神把我们带回到神为我们献祭的现场。阿门。这次献祭超越了律法之下的一切献祭，是还是不是？马太福音8章16到18节，到了晚上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魔所附的人来到耶稣跟前，他用他的话把灵赶出去，把什么？把邪灵赶出去。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，这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哎，什么意思？唯有他能真正的解决我们的疾病，唯有他，因为唯有他能代替，唯有他能担当我们的软弱，也就是唯有他有资格，唯有他能解决一切的疾病，唯有他能真正的带给我们健康。唯有打出来，唯有基督，打出来，唯有基督。阿门，唯有基督。你客气啥？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。阿门。这经文我们刚才都读过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读以赛亚书3章6节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。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诗篇40篇6到7节，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。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，不是旧约里那些限制献祭都不是神的目的。神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献上他的儿子，要给我们提供永远的赎罪祭。那时我说：“看哪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我的天哪，耶稣来了！经卷上记载的替那些替罪的羔羊，那些原来实体是基督。”哥林多后书5章21节，神使那不犯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面前，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我们都成了神的义，都和基督一同复活了，成了神的义。什么意思？义的生命，这个世界上有两个生命，一个是罪的生命，来自亚当，一无所事，一无所成，被咒诅。活在黑暗的权下，一个是来自基督，一个是来自基督，一个是来自基督。基督的生命在神面前是什么？毫无瑕疵，无可责备，无可挑剔，全然圣洁，全然配得的生命。我们得着了这个生命，所以我们在他里面，我们成了神的义。所以我们今天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。我再强调一遍，你得着了生命。你得着的是基督的生命，是义的生命。你的任何好行为、坏行为都不能再改变你的生命。神看的是你的生命。这样好，这样明白了吗？你的儿子，你爱你的儿子，爱你的女儿，是因为他是你生的，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好行为、坏行为，你爱他不爱他。你明白这一点吗？你明白神看重的是生命吗？你明白不明白？你的坏行为也再也不能使你失去生命。你能明白吗？你的坏行为不能使你失去生命，因为他救你就拯救你就拯救到底，因为他爱你就爱你到底，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他手中夺去。是还是不是？你的坏行为是因为你为什么有坏行为？是因为你不认识基督，是因为你还没成长。我说的对还是不对？所以我们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奔。 我们为要得着基督，我们一切事都是为要得着基督，是还是不是？神看的是什么？答出来是生命，不是行为。所以律法总盯着行为，行为，行为，总盯着行为，你就没有办法改变行为。但你盯定睛生命，你就会改变行为，是还是不是？是还是不是？啊，有些人就以为，哦，神爱他不爱他，就是看着他的行为。哦，今天上午心情很好，做了好事，神爱他；下午和老公吵架，神又不爱他。哪里是这样啊？你有最完美的赎罪祭，你的罪都被洗净了。阿门，你进到了基督里。我再说一遍，你进到了基督里，进到了基督里。跟我说，基督里。基督里有没有分别善恶树？你跟我说有没有分别善恶树？有没有分别善恶树？你必须得知道，在伊甸园里有分别善恶树，那会被定罪。在基督里有没有？你还会被定罪吗？不定罪了。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没有分别善恶树了，律法都被废除了。你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吧，不定罪，不定罪，一切罪都被洗净，一切罪的代价都被付出，都被偿还。所以你读圣经读不明白，你过的你也过不了好日子。我跟你说，你过不了好日子。我们眼看着有多少人呐、啊，这个在救恩里的人，在恩典里的人，在祝福里的人，却不能活出得胜的荣耀的生命。可以说是过着悲惨的生活，整天折磨自己，整天修理自己。哎，教会到教会被修理，到家里还自己修理自己。我说的对还是不对？过着悲惨的生活，越虔诚越悲惨。阿门。所以在基督里只有生命树，只有耶稣基督，他是生命树。我们每天吃喝耶稣基督，每天越长越像基督，再也不像伊甸园的生活。一犯罪，完了神的灵离开了，这回不是了，永远也不离开，罪全被洗净，而且不但罪被洗净，而且什么？犯罪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一个是我们的罪身灭绝在了十字架上，犯罪的工具灭绝在十字架上；第二个，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；第三，把我们和基督一同复活，进到了基督里。基督里没有分别善恶树，而在基督里都不定罪，在基督里都是吃生命树的果子，太棒了！打出来，太棒了！打出来，太棒了！棒还是不棒？你到底是在基督里还是在律法里？耶稣基督来干啥呀，弟兄姐妹啊？啊，他做那个工就，我跟谁说过？我说耶稣基督做那个工在你身上就做的叫东北话说叫半拉柯基呀，不完美啊，还得你认罪，他洗净了你的罪，好像没洗净，你还得再认，嗯？他本来他叫以马内利，他来和你同在，还你还得再求，对不对？主啊，求你同在。本来他受鞭伤代替了我们的疾病，疾病已经被战胜了，你还不活出那个属天的得胜？圣灵交给你了，圣灵住在你里面，你还不活出那个得胜来？你拥有属天的健康，阿门！你还不把疾病赶走？你过的是什么生活呀？你过的是什么生活呀，我的弟兄姐妹呀？嗯，迷迷糊糊、稀里糊涂，有病了说哦，这是神的管教，你得罪神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谁也得罪不了神了。你怎么得罪神？我问你，你的一切罪都被担当了。对不对？你的一切疾病都被担当了。 你的一切咒诅都被担当了，都被代替了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在最好的属灵环境里，我们在神爱子的国里，我们踏进了神爱子的国里了。这个救赎太完美了，你想犯罪机会都没了，哈哈，不定你的罪。第一是首先是不定罪，第二是罪身都给你灭绝，邪情私欲都灭绝，为了让我们转向基督，是不是？为了让我们定睛基督，活出基督。而且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你怎么犯罪？你怎么犯罪？在基督里没有分别善恶树，律法都没有，律法都不在基督里。基督里没有律法，律法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时候，律法都被废除了，律法都结束了，把我们律法结束了，才把我们带到基督里。基督里没有分别善恶树，我的天哪！每天在基督里只有一条，最要紧的是要做新造的人呐、最要紧的是活出新造的生命啊！是还是不是？我请问你怎么犯罪？我在想你，我说你们打，你们打这非常重要。我说你们打啊，你们打出来。罪身被灭绝了，打出来；邪情私欲被灭绝在十字架上了，对不对？律法被废除了，那你怎么犯罪？把我们带到了基督里，都得着了基督的生命，都活着是基督，你怎么犯罪？基督里没有律法。你没有犯罪的机会，并且罪身罪性全部灭绝，邪情私欲那不就是罪性吗？全被灭绝，你怎么犯罪？就是唯有基督了，唯有活出基督了。你每天吃的是什么？打出来，每天吃生命树的果子，永远和基督一同活着。对还是不对？所以有些人讲啊，我们还有罪性，我们还有老，还有罪的本性，罪的本性就是邪情私欲，全钉在十字架上了，老罪身都灭绝在十字架上，你非得强调你有罪，你有些人非得强调人肯定会犯罪，人肯定会，这是邪恶的，说这话的人是魔鬼的差役，魔鬼想给你下套，让你掉进罪的深渊里。那你整天认为我会犯罪，我会犯罪，那你错，那你肯定会犯罪。你整天说我活着是基督，我活着是基督，活着是基督，我在基督里，你肯定不犯罪，是还是不是？魔鬼的差役会告诉你，你肯定会犯罪。魔鬼因为魔鬼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他不相信，他知道，但他不信。我讲过，这是魔鬼的信仰，就是这样。我说的是还是不是？是还是不是？魔鬼会借着他的才艺，会告诉你肯定会犯罪，你肯定会犯罪。他们分析啊，我们的罪性啊，我们的什么什么本性啊，我都不知道，我听原来听过，哎，我说这个太邪恶了，这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。耶稣的救赎何等完美啊！罪身灭绝，是不是？邪情私欲灭绝，老旧人死在十字架上，那还怎么犯罪？是不是把我们带到基督里，给我们基督的生命，让我们活出基督。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阿门。而且在基督里没有分别善恶树，你犯罪的机会根本没有，你不可能。你在基督里真实的生活。但是，我们传讲基督的人，我们会告诉你，活着是基督，你活着是基督，越来越认识基督，越来越认识基督，你会发现你真的不犯罪。但有人告诉你，你肯定会犯罪，可是你肯定，你一想，哎呦，是啊，我还是会犯，完了，又从基督里跌落到律法之下， 过堕落的生活，被魔鬼又辖制了，又被罪辖制了。我们过的是信心的生活，可不是凭感觉的生活呀，我的弟兄姐妹。我讲这些，大家能明白吗？能明白的，哪个明白？魔鬼的猜疑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指的哪一个人呐、啊。有些人他们并不知道，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。所以耶稣说，他们所做的，他们真不知道，真不知道。我就问你，救赎的完美还是不完美？嗯，完美不完美？太完美了，太完美了！拯救你就拯救到底，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了，这回跑不了了。不是像亚当一样，也有分别善恶树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没有分别善恶树，这回分别善恶树已被挪去。阿门。罪的权势已被挪去，打出来，罪的权势已被挪去。这倒听着好不好啊？我问你们，这倒听着好不好？好还是不好？太漂亮了！真的，这救恩太好了。我就准备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在流泪，我流了好几次泪。这救恩这么好的救恩，我的天哪！所以一定要认识基督，我的弟兄姐妹，我再劝告弟兄姐妹，这一系列的课程我讲的虽然长，然后有些人可能说姜牧师讲的太长了，但我还是鼓励你加加油把它听下来。你听下来你有收获，你听下来你过得胜的生活，好吧？以赛亚书啊，他被迁到宰杀之地。这都有预言，你看耶稣的每一步都有预言。以赛亚书53章7到8节，他被欺压受苦，仍不开口。他像绵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。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哇，他被牵到宰杀之地干什么？献祭啦，作为祭物。从牢狱和审判，他被取出，谁能述说他的世代？原来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出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，是因为我们的罪过。约翰福音19章16到17节，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，他们便拿住耶稣把他带去了。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名叫哥罗地，希伯来话叫哥哥他。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说，耶稣神在哥哥他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献祭仪式。耶稣基督背着他的十字架，这十字架本来是什么？我们的十字架。所以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说了，什么？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为什么要老旧人要被钉死？都要和他一同把老旧人钉死。你们都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为什么要得着生命的，得丧掉这个生命，老旧的生命得死在十字架上。然后紧接着，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一个新的生命。老旧人不死，新生命不来啊。老旧人不死，没有资格承受一个新的生命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要得着生命，必先丧掉生命。是还是不是？是还是不是？这个十字架是刑罚老旧人的地方。阿门。那如今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相信我们的老旧人和耶稣基督钉在了十字架上，同死，我们还用不用再背十字架？还用不用？老旧人已经被刑罚死了，你还用不用再背十字架？你跟我说，打出来。 那些无知的人，他们并不知道背十字架跟随主是上吊老旧人，是和耶稣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是为了老旧人必须死，才能有资格得着新生命。要得着生命的，必先上吊生命，对还是不对？他们把这个钉十字架讲成苦难，说我们都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啊，我们要和主受苦啊。你真的不想好好活了？你活够了。有人明明的把这么好的福音，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到天上，在地上过天上的生活，而人们非要把你拉下来。哎呦，千万别进到救恩里啊！进到救恩里就麻烦了，不能进到救恩里，要天天背十字架，要受苦，要受苦，要受苦，不能过天上的生活，不能过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，不能过。你背十字架，你得受苦，天天受苦。你背十字架说明什么？什么老旧人还没死，还没得救呢？你要天天背十字架跟随主，说明你还没得救。为什么？老旧人还没死，你还没进入救恩。我说的对还是不对？天天背十字架跟随主的还没得到救恩，背十字架的目的是把老旧人钉死在十字架。你天天背着还没死，你也没得着新生命。所以很多人说：“哎呦，他的老旧人又犯了，肯定老旧人犯了，老旧人没死吗？”魔鬼多邪恶呀！魔鬼多邪恶呀！魔鬼呀！魔鬼是个邪恶的家伙呀！魔鬼篡改了圣经，就如同当年，哎，对亚当夏娃篡改圣经是一样的，篡改神的话是一样的。耶稣基督把我们救到了自完全自由的属天的地步，魔鬼继续把人捆绑在背十字架的领域，受苦。魔鬼不想人们离开他呀，你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你也得背着十字架，你不能离开啊！魔鬼说你离开了，我管谁去？对不对？啊？对还是不对？麻烦了。所以老旧人已死了，就别再背十字架了，我的弟兄姐妹，我求你了，你和基督一同过什么？过属天的生活吧。对不对？宗教太邪恶了，不是是人人都是好人。我们这些牧师们，我告诉你，虽然在宗教里，在律法里，人都是好人，但宗教这个体系，这个太邪恶了。我有一些牧师朋友，还有神父朋友，他抓住了背十字架，表现多忠诚啊！背十字架跟随主，跟主一同受苦。耶稣说的不是这个意思，耶稣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跟从我，是要上吊老旧人。我要上十字架了，都和我老旧人一同死去，然后我复活赐给你们新的生命。要得着生命的，必先上吊生命。我的天哪！再说说，基督与罪犯同列，你看这些预言。以赛亚书53章12节，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均分颅，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，他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，在是不是？他和罪犯同列，还对还是不对？马可福音15章27到28节，他们又把两个盗贼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一个在左右边，一个在左边，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说，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。 他也为罪犯代求。所以，当你弟兄姐妹，记得，当你进到了真理里，当你进到了真理里，你就知道，这位救赎主，他是整本圣经的中心。他是神的中心啊！你不能再过混乱的生活，你过混乱的生活不可以。我再说一遍，你过混乱的生活不可以。一会儿父神，一会儿儿子，一会儿这个那个，那你呼叫阿巴父没有问题。但你的生活，你的生命必须高举基督，你必须认识基督。你不认识基督，你就不认识父。别弄那虚假的虔诚。实实在在，像保罗一样，如今活着不再是我。每天的大课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每天的大课好还是不好？请跟我说好还是不好？一定，我鼓励你们竭力追求。一定要竭力追求，没有真理，你想得恩典不可能。有太多人，弟兄姐妹，有太多太多，上来就想得医治，我可以给你祷告，但你学习的心都没有，你的医治是不稳固的，你的医治是不稳固的。而我和别人不一样，我总想教导你真理，让神的话住在你里面，有根有基的结出果子来。阿门，而你却想着我就想得医治，我就想得医治，没有问题。你想得医治没有问题。阿门，我在这里给大家讲几个事情。我和一个姐妹啊，非常有真理的一个姐妹，我们昨天说话说了一两个小时，我们谈到了医治，弟兄姐妹。大家有知道凯瑟琳·库尔曼的吗？有没有知道的？有知道吗？哎，凯瑟琳·库尔曼活了多少年龄了？活了多少年龄了？也是很年轻啊，应该是50多岁吧。50岁啊，他医治病人很厉害啊，那是贝尼汉的老师啊，不到60是吧？不到60岁，这个叫什么？哎，忘了，约翰雷克，约翰雷克活了多少岁啊？也50、60岁。好多这些医治的这些人呐、都是50、60岁、50、60岁、50、60岁啊。班尼汉就是新班尼，心脏病，到现在也有心脏病。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你们知道吗？外在有能力医治别人。但却不知道活出里面的圣灵的大能，医治自己。你听听他们的讲道，你就知道。对，对不对？新曼尼还在开布道会，是的，我前段时间也参加他的会议。那我得知他的病啊，他女儿就在前几个月在那讲他父亲的病，心脏病。他现在走路，他走路也很小心。你别看他到处开医治大会，走路也很小心。我心想，他要知道我们的身体灵化，这个太棒了。 我真想把这宝贝给这伟大的神的仆人呐、啊！我真的想给他们呐、啊，他们为主付出啊，他们真的是很忠心的、啊，但是就差一点点啊。TB Joshua，TB Joshua 56岁是五十几岁啊，都是这样，就差一点点身体灵化。就差一点点，这个让自己都讲的是医治别人，都讲的是如何服侍别人，如何服侍别人，如何服侍别人，没有讲自己先医治自己。所以我们的姐妹跟我说，姜牧师，医治自己才是个基础。我说那太棒了，医治自己才是个基础，一定要知道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那医治的主。我们在基督里得着了全然健康的新身体，已经得着了，但是借着圣灵运行把它彰显出来。阿门。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，那真正医治的神住在我们里面，除灭魔鬼作为的神住在我们里面，况且他代替了我们的疾病，担当了我们的软弱。哎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若不是活出健康，我们这个世界上谁有资格活出健康？谁有资格活出健康？你跟我说谁？我们呢？帅是不是？库里老师、牧师也感觉特别苍老。库里。讲的道非常好，库里非讲的道非常好，我不知道别人都给我讲啊，那英文懂英文的，但是库里，你看库里他现在没有神迹，他的教会都没有神迹，你们知道的，你们可以看看他的视频呢、啊，你们可以了解，没有神迹，这真理真的都特别棒，一条弟兄姐妹记得一条啊。就是一条，没有相信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没有相信医治是从自己开始。阿门，打出来，医治是从自己开始打出来，医治是从自己开始。一定要知道这一条。阿门，洁净是从自己开始。圣灵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有那么好的武器，那么好的装备，那么好的条件，而且疾病已经被彻底战胜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透过死里复活，彻底战胜了疾病，把健康都给了我们，为啥不活出来？为啥不活出来？所以这个事工，弟兄姐妹必将是影响整个基督教界的事工。我大有信心，弟兄姐妹，大有信心。哈利路亚！我们的灵化医治超越了所有的医治，全超越，全超越。阿门，让医治变得简单，让人人都能享受住在里面的圣灵。阿门，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如何让圣灵这位大医生在我们里面医治，人们都能感受得到，人们都能真正的与神同工。我们不是骄傲，我们是讲的实实在在的。我们讲的是实实在在的。我们骄傲没有益处，没有任何益处。你说高举自己没有任何益处。我们讲的是实实在在的，我们就把这个事实讲给弟兄姐妹。你看那个谁，那叫什么啊？比尔·江森，大家知道比尔·江森，对不对？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人？也讲医治。你看他讲医治，如果 如果他知道我们这个，如果他知道我们瑞尼麦克林不行了，如果他知道我们比尔强生，如果他知道我们讲的这个身体灵化一致，他的太太就不至于什么乳腺癌离开世界。我说的对不对？60多岁离开世界，他有几大医治团队，几大医生，不同层次的医治团队。你看，他有6000个神学生，对不对？我到他教会去参观，我讲这些都是我讲我们这个方法太好了，不是没有任何高举自己的意思，没有任何，我不是这样的人呐。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的，没有意思啊！你高举自己有什么意思啊？张伯苓牧师儿子才30多岁就死了啊？哦，所以啊，如果听江牧师的道就好了。这都无语啊！我们看见很多在基督里发生的这些事情，真的是无语啊！不该发生，不该发生。我再给大家强调一点，你们一定要听，你们一定要听。强调一点什么？你家里所有的人都应该活在你的心里，他们什么情况你都得一目了然。你家人的身体健康、工作、学习、婚姻、社交、生活习惯，你都得清清楚楚。干什么？为他们祷告。可以不可以？你刚才谈到了张牧师的儿子去世，这不是个意外事件，因为他这个儿子的父亲，原生父亲就是心脏病，就是心脏病突然离开的，是不是有知道这个情况的吗？是不是？这个很属灵，你清清楚楚。哇，这个灵不能再遗传到儿子身上了，对不对？不该发生，不该发生。所以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提醒你们，你对你家里的所有你所爱的人要清清楚楚，清清楚楚，打出来吗？对你所爱的人要清清楚楚，他们的身体状况、学习情况、工作情况、生活习惯，清清楚楚，不能留有遗憾，因为我们完全可以为他们祷告。你孩子这个心脏病这个情况，早就已经应该清清楚楚，因为我太知道灵界的事儿了，对不对？况且圣灵在我们里面，随时提醒我们。你对你家里你所爱的人一定要清清楚楚。我就今天这个话说到这里，不能在你的生命中不能有任何的遗憾发生，不能允许。哦，儿子父亲40多岁，心脏病走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不允许。这魔鬼是把历世历代把整个家族都毁掉了。我们是干啥的？我们是属灵的，我们参透万事。为什么要讲这个话？一个是我们从这个我们的这个牧师啊家庭发生的事，还有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家里。那个孩子抑郁症了，那个孩子生病了，那家人生了重病了，才知道你太愚钝了，太愚钝了。什么叫健康不知道？一眼看上去什么叫健康还不知道？健康人的脸色，健康人的血液循环，健康人的活力，一眼还不看上去啊？我说对不对？很多人脑血栓了才知道，哎呦！不行了，你怎么这么迟钝呢？ 你的身体，你的身体已经已经，你的身体已经就是说活力不行了，思维能力不行了，大脑运转速度不行了，睡眠发沉了，头发沉了，你还不知道啊？赶紧阻止了，还等着疾病发生啊，还等着疾。我说的对不对？感觉头发沉了，动作慢了，记忆力减退了，牙齿咬东西没有力量了，耳朵听得不太好了，眼睛看着这个世界没那么亮了。哎呀，不对，立刻不对，立刻不对，立刻把它赶出去，立刻清理。啊，那个问题越堆越积，越堆越积，这脑血栓了，中风了。对不对？糖尿病了，那个病显现出来了，彰显了，才知道，哎呦，得病了。那个病是一天两天的吗？不是。我说的对不对？我去一个弟兄家里，啊，他们请我们夫妻俩去吃饭。弟兄是大学教授，我们挨着坐，我坐在这边，师母和她家姐妹坐那边，一个桌子。吃饭，就正在吃饭，我闻到他身上有一股味道，什么味道知道吗？就是和脑血栓的人一样的味道。脑血栓的人是不是有味道？你们打出来，邪灵是有味道的。我立刻放下筷子，我就跟他说：“我弟兄啊，你最近睡眠怎么样？睡眠发沉吗？睡眠有点沉，流口水，脑血栓征兆，赶紧洁净你的头。”洁净怎么洁净？圣灵穿透，圣灵洁净。头部疾病医治洁净祷告法。我们有个头部疾病的医治洁净祷告法，赶紧洁净。这个脑血栓再一看，这个脖子有点发粗了，营养不是血液循环不顺畅了，这还不清清楚楚啊？啊？不能迟钝，你给我打出来，照顾家人，这就照顾好家人，照顾家人，阿门。你的心思，你是属灵的人，你要照顾好你的家人，清清楚楚。这个孩子学习不好，不对呀，神造人记忆力都是超强的记忆力，那神给人的记忆力都是过目不忘的，比电脑好用，电脑你输进去保存了没问题，但是人的大脑都是记忆力超强的，哎呦，记忆力不好，有鬼，肯定的，怎么记不住东西了？不对，应该过目不忘，人人都应该学习，人学习都应该不是难题，学习有压力，一学头就疼，完了出事了，有鬼，洁净他，我们都得知道啊，神造人的大脑这个记忆力都是超强的，过目不忘。这个孩子出问题了，一看就得知道。我讲这些对不对？你跟我说。啊，神造的人今天看一遍没记住，明天看一遍没记住，学习不好，不可能的。记忆力都是超然的，那个书拿过来，那个书拿过来，过目不忘，不用再看第二遍。神给人的记忆力是太厉害了，孩子学习不好，对不对？孩子青春期，你都得观察呀，青春期啊，青春期容易得抑郁症啊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？青春期，因为他有性的需求，他有臆想，他该想这个想那个，你都得清楚这个。再一个什么，打游戏，那个游戏里边有邪灵啊，游戏这个世界上的各样的东西来自哪里？都是灵界的产物啊，你都得观察这些事情啊。这迷恋，一直发现迷恋游戏，赶紧祷告，跟他谈话，带着他做点别的，做点有意义的，给他别的爱好。 对不对？你要不敏锐，弟兄姐妹，你将来那个孩子啊，你没培养出来，你家人身体出问题，你怎么一人信主，全家蒙福？你跟我说，你怎么能做到？我很早就想说这个事情，很早就想说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鼓励弟兄姐妹，一个是认真听道。你没有真理，你做不到；你没有真理，你啥也做不到。你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。我刚才说了，你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，你自己都首先让自己健康。为别人祷告是首先让自己健康，首先给自己祷告。医治别人，首先是医治自己。这是我的口号。阿门。神给我们多好的资源呢，弟兄姐妹，他亲自住在我们里面。你不健康，他代替了我们的疾病，担当我们的软弱。你不健康，谁健康？对不对？我们不是贬低任何一个人，弟兄姐妹，你们要知道我的心呢、啊。我不是贬低任何一个人呢、啊，我是在基督里说诚实的话呀。阿门。为了让你们清醒，为了让你们知道这些事情。为了让你们得益处，阿门。你说，牧师家里出事了，我们不难过吗？我昨天就讲了，其实我昨天透露了，我心里非常难过。虽然我们不熟悉，但是是牧师的家庭，对还是不对？一个肢体啊，好吧，弟兄姐妹，那今天的聚会，弟兄姐妹就到这里。